我们要讲到这144,000人，他们说这第三节，他说他们唱一首新歌，我们想知道这首歌是什么歌，我们也想要不想要唱其他的歌，我们一起来读启示录14:3，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144,000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这些人，这群人，他们学这歌，他们唱这首歌，他们是得胜的。我们把他们称作为出熟的果子。我称这些得胜者为特别的得胜者，因为他们不用经历神烈怒的大日子，所以他们唱这首新歌，这也是我们今天晚上的渴望，也是我们的祷告，也是在这特会结束之后，我们大家每一位都会想要来学习这首新歌，也来唱这新歌。很多时候我们唱一首歌的时候呢，都是因为我们有亲身经历过，所以我们在唱歌的时候，它都是我们就是在唱我们的经历。比如说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奇妙的事情发生的话，我们就想要把它记录，把它写下来，变成一首歌。你看以色列人他们离开了埃及，进入到这个美地的时候，应许之地的时候，那时候很多事情发生了在法老的身上。当他们出来的时候呢，法老觉得说他自己被骗了，那些埃及人不想要让让以色列人出埃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已经想要把他们掳过来作为奴隶。所以你看着，我想要想象在他们在红海的时候，过红海的时候，你看后面有马车在追赶他们，可能他们那个时候想要把以色列的人抓回来，然后甚至把他们全杀了。所以他们在红海，过红海的时候是一个很就是在死灵边缘，死亡边缘的这个经历。那他们在唱这首诗歌的这首歌的时候呢，这些人他们是刚刚好脱离了，逃离了这些埃及人的刀下，出埃及记14:31，对，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耶和华，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那时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歌说，我要向耶和华唱歌，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赞美主。这是一个很奇妙的经历，他们已经脱离了死亡，所以然后他们在这里可以唱得了这首歌。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你应该去来读这个出埃及记15这首歌。他们纪念神如何叫他们脱离这个法老的，所以这首歌是向神唱的。诗篇98:1，对，他说，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因为他行过奇妙的事。所以这就是我们在唱歌的时候，就是我们的经历。但是很可惜的，今天你要小心你所你 你要小心你在唱什么歌，因为你知道有些歌它甚至它的歌词都不好，可能你是很有多的顾虑，或者是你很有恐惧啊，我不想要讲这个，我不想要提到那个，所以我们现在这些的歌曲很多的歌词都没有很好的歌词，可能就是只是很多的这个单词在不断的重复而已。另外一个例子是在启示录十五章，在这里他是在讲这个晚成熟的，就是这些这个他们经历过神炼狱的大日子，他们得胜的胜过的，他们说这是他们已经经历过了这敌基督，所以他们在这个玻璃海这边唱的时候，就是启示录十五章二到四节，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燎杂，又看见那些胜了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说主神全能神啊，你的作为大哉奇哉，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义哉成哉，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唯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我们看见这两个刚刚举的例子，在启示录我们看见以色列他们离开了埃及，然后这些埃及人他们在马车上追赶他们，那主为他们得胜的时候，他们就唱了这首歌。那我们在这里启示录十五章，我们可以看见那些在玻璃海，那些就是晚的得胜者，他们已经经历过了神炼狱的大日子，他们也唱了这首歌赞美主。但是我们今天晚上想要看的是那十四万四千人所唱的那特别的歌，想要花一点时间来看这首歌的内容会是什么。这些人 这首歌是非常特别的歌，因为圣经上说这是一首新歌，然后没有人能学，或者是没有人知道。今天我们有这个渴望来成为出熟的果子，我们有很多的经历，那这些经历可能也会被加重到这个新歌的这个曲子的里面。雅各书一章二节他说什么呢？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陷。我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这些试炼，我们所经历的这些试炼呢，都会要帮助我们成就这首成为就是在帮助我们写这首新歌的这个歌词的。那就要看我们今天怎么样面对这些试炼了，我们的态度是如何的一个态度。我在预备这个特会的时候，我就发现他说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为什么呢？因为他要让我们成为，让他们让我们成为纯全的完备毫无缺欠。如果我们生活的每一天我们都通过了这些试炼，而且我们胜过他，那么 我们就是在写着这首歌的歌词，我们不只是在受苦难，还有今天的我们今天日常生活中的这些环境或光景，是不是彰显基督出来？我们看见这144,000人，他们是跟随羔羊，无论他往哪里去的，他们有子父和父的名字写在他们的额头上。我发现你如果有一个小 baby 的话，你首先做什么呢？你马上就给他取名字，这什么意思呢？这个小孩子是你的，这是你的儿子，你的女儿。如果我们说我们有神的或者是主的名字在写在我们的额头上，就表示说我们是属于他的，他拥有我们。所以我们日常生活中只有他的名字写在我们的额头上。启示录19章，我们一起来读第8节。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我们这行的义是什么？我们要明白这个是主观的义和客观的义。这所行的义，所行出的义，或者是圣徒所行的义，马太5章，对不对？5章20节，他也说过，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是圣洁的，这是一个客观的义，就是说基督为我们成就的，但是这不是我们自己行出来的义，因为我们是犯罪的，我们是罪人。但是基督为我们成就了这一切，所以我们要把基督作为我们的供应去经历它。但是有些人会说，哎，我们不需要，基督就是我们的义。如果我们把取基督作为我们的义，然后来到主的面前的话，以赛亚64节，对吧？我们的义，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并且无人求告你的名，无人奋力抓住你。原来你掩面不顾我们，因使我们因罪孽消化。这是我们在形容我们接受主之前的光景，因为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义，那我们重生了之后，他就成为了我们的义。林前10章。林前1章13节。所以我们重生的时候，没有人可以有这个义，因为只有基督是这个义，所以我们必须要来到基督的面前，来到父的面前。但是之后呢，我们有基督的生命会在我们里面行出来这个义，把这个义行出来，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今天我们把它看作为什么呢？我们今天只是把它们看作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历它作为不同的祭物，然后我们把这个义来行出来，不同的行为。 诗篇四十五篇。诗篇四十五十三十四节，我来读：王女在宫里极其荣华，她的衣服是用金线绣的。这是第十三节，这是基督他自己本身，我们重生的时候所得着的。他是唯一在父神面前是公义的，他也满足了所有公义的标准要求，因为我们自己的天然的人没有任何的义。但是第十四节他说什么呢？他说他要穿锦绣的衣服，被引到王前，随从他的陪伴童女也要被带到你的面前。我在这里可以看到另外一个版本的翻译，他是说对，他这边英文的话可能是说很多色的彩色的这个衣服，但是其实另外一个版本是说锦绣的衣服。我们一开始的这个救赎的话是说我们可以来到父神的面前，但是之后呢，我们需要用这个生命神赐给我们的生命来去行出来他的义。这才是我们今天讲到说我们要跟随羔羊无论他往哪里去。那他这个衣服的话，这是锦绣的衣服，它有很多不同的这个不同的颜色，锦绣的衣服，就是说我们需要基督作为不同的祭物，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所有不同的祭物。然后呢，我们就在这个，我们现在就是在造一件这个锦绣的衣服。我的太太她很会缝衣服。他如果要绣衣服、刺衣服，因为你在锦绣的时候，或者是你在刺缝的时候，对不对？你是非常花时间、非常费时费工的。但是他们看起来非常漂亮，所以你在说刺绣、锦绣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的生活，这就是圣徒们所行出来的义，是这个。才会真的来为我们来创造我们这新歌的这些歌词。那这些歌词都是被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的，都是属于我们个人的。我们今天如果想要成为出熟的果子，那问题就是我们今天有在经历主的刺绣，这个线绣吗？刺绣它这个衣服是有被锦绣当中吗？被绣成吗？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有胜过吗？我们胜过多少次呢？在诗篇四十五篇，他第一层其实就是用金线绣的，这个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本身。路加十五二十二，对不对？是我们要看见父，对不对？当这儿子他终于回来了的时候，对吧？那个父亲就说要把上好的袍子拿出来给他穿上。我们也要顺服我们基督，他是要花好多时间、好多天、好多周、好多月、好多个月、好多年来经历耶稣、来经历基督才可以胜过的，这个才有办法来让这个衣服刺绣。我们的当我们经历过这么多的试验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是什么？我们的光景是如何呢？ 我们是不是觉得说啊，我们现在在经历的，我们要在写这新歌，这出熟的果子，他们所唱的新歌的内容，因为这就是他们每一天经历基督的经历。如果你是作为基督徒，但是你没有经历基督的话，那你要唱什么歌词呢？你的歌词要从哪来呢？我们看待试炼的方式或者是我们的态度会影响到我们如何来经历主的。我们看到在雅各书里面，我们如果忍耐，我们如果胜过这些试炼的话，那么我们会有忍耐，我们也会被成全，对不对？我们也会得以被成全。这就是这十四万四千人，他们的是那出熟的果子，他们跟随羔羊，无论他往哪里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属于基督的，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的经历当中，我们听到基督每天向我们说话，但是问题是，我们何尝顺服他？我们如果要作为得胜的话，我们要得胜，我们的生命应当要成长，要长进，要成熟。我们献祭是好的，但是如果我们的祭物每一天都是赎愆祭，赎愆祭的话，我们必须要献给父一些牛犊，对不对？一些燔祭。我们应该要成长，应该要成熟，特别是如果我们真的想要成为出熟的果子的话，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要顺服基督。如果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顺服基督的话，那么我们会看到不一样的，我们会看到一些做工的主就已经在刺绣了，我们也开始这些新歌的内容歌词也在开始被写了。那么在那一天，我们就可以与他一起在锡安山一起来去唱这首新歌。我们每一位都会如此，我们都会唱这首新歌。这新歌是所有基督的经历所有加起来，全部加起来的。那如果你没有经历基督的话，那你要唱什么歌呢？这首歌没有人能学，这首歌没有人知道，因为这是你自己每一天的经历，每一天一日复一日经历基督的经历。所以我们鼓励大家，你要献祭，要给父神献祭。是，这是一个非常健康的方式，你要每一天都可以来经历基督。这也是我们的祈求，我们大家都会成熟，来把我们每一天所经历的基督献给父神。你有没有想象过，有何曾想象过，如果我们每一天有好多的事情我们要胜过，你就想想你的思想好了，你的思想里面是装了什么。我们甚至在我们的思想上思绪上面也必须要胜过得胜。我记得我经历过了很多的事情，我每天都要胜过他。如果我今天真的要成为14万4千人，我们要作为这出熟的果子，我们要唱这首歌，我们必须要胜过。那我们要如何来胜过呢？得胜呢？我问我的我有三个儿子，我要问我儿子其中一个儿子，我说这得胜者是谁呢？得胜者就是你得胜吗？任何一个人得胜，你就是可以被称为得胜者。那所以你今这一周你得胜了几次，或者是上个月你得胜了几次，或者是今天这个刺绣的工作正在进行，愿主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意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这十四万四千人当中，我们不可以推延我们的经历。我有个很深的一个负担，特别是为着我们的年轻人青年人， 有一个很深的负担，你连鼓励他们、勉励他们都很难的，更不用说管教他们了。但是保罗是说什么呢？你要彼此勉励，你要勉励他们，你甚至要要修正他们，管教他们。如果一颗橄榄它从来没有经过压力或者是不认识央力的话，那它就不会造就，不会产生橄榄油。如果有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呢，弟兄们就说啊，不要给我压力，不要给我压力，那我就会开玩笑，我就会跟这个弟兄开玩笑说，我需要这个压力，因为我没有压力的话，那么我就没有这个橄榄油可以出来。我们今天如果要成为144,000人这得胜者的话，那么我们不应该逃避这个压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父他管教我们也是为我们得益处的，这是非常太奇妙的一个经历了。特别是这144,000人，他们有一首非常奇妙的歌可以去唱，这首歌就是他们日常生活中所经历耶稣，所经历的基督。那他们的日常生活中这些经历的话，作为这些祭物献给父神，怎么可能你一天，你一周下来7天你活着你都没有进入基督，怎么可能？那他说你要跟随羔羊，无论他哪里去，他往哪里去，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心思，我们的心绪，我们也要胜过他。主耶稣啊，启示录3:21，他说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我们今天有很多的事情需要胜过，有很多的思绪，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这个脑海里面或者是思绪里面是一个战场。我想过约瑟他在这个Potiphar 他的家，你知道他怎么跑的吗？我们如果要成为童女，要成为这144,000人的一部分，你可以看见，想象着启示录15刚刚那些经历过所有的这些神烈怒的大日子，他们经历过了神烈怒的大日子。那么今天你可以看有很多的苦难在发生，过去的2年你看，不管你在世界的哪一个部分，对不对，你都是有被受控制的，或者是是有在受苦的一点点。但是我在灵里面可以感觉到父神不希望看见我们去经历他的神烈怒的大日子。这是真的，接下来要来的这个时候是非常可怕非常不好的。这也是为什么今天现在每一天我们一定要有这个渴望，我们要穿这细麻衣，我们要有这正确的这个服装。最终无人能学这首歌，启示录14，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上唱歌，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144,000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这让我想起保罗之前有说过对提摩太后书4:4，他说第6节，我现在被浇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房爱慕他显现或者是也赐给那些 圣徒们一日复一日来去刺绣他们的这个新衣裳的人，我真的求我们大家都会成为这十四万四千人的一部分。所以这新歌就是我们每一天所经历基督的这些丰富我们的经历。那我们的经历也不是每一次献祭的时候都是献这个赎千祭赎千祭赎千祭，而是说这是要献牛犊，要献燔祭。我们今天要成为这每一天都要得胜，我们都要做得胜者。你难道不觉得每一天都有什么事情我们需要胜过吗？在我的经历来讲，每一分钟都有要胜过需要胜过的事情。你看我们的思绪，我们的想法，有好多东西我们都要胜过。说他已经在主已经胜过了，他已经在锡安山了，但是我们每一天都要胜过。所以我们成为有父神的名写在我们的额头上，我们也会有这首歌，这新歌没有人知道的这首歌，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单独不同的经历，不同的歌。赞美主。对他们说啊，你们要记得，我们如果在天上的话，在锡安山的话，不是那么安静的，所以我们大家都要开口来有些祷告。对，你要学习的就是你要开你的口来祷告，打开你的口来祷告，向他陈述你的渴望是什么。我去过好多的聚会，他们每一位人都坐在那边，但是都是很安静的坐在那。所以我们要学习来开我们的口，让我们心中的话溢出来。你不要觉得说你好像嘴巴闭起来就好了。我们大家，我们在讲到不同的情况当中，昨天晚上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在讲话，我们好大声啊，然后每个人都在说话。我想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是安静的，特别是小孩，对不对？所以我们甚至还有时候要跟小孩比赛谁说的更大声，我们有很多话要说。那么为什么当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都不能开口来赞美我们的神呢？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人训练你如此行。当你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之后没有人训练你。但是你看伊万卡这个小女孩，伊万卡现在在哪儿？她在家里。她也会开她的口，我很保爱这一点。我也希望我们大家都会像这个小女孩一样。我们很多时候在我们的脑海里面，我们怕会说错话，或者是人不喜欢，或者是有人可能会批评我，我们都是很自我意识很强烈。当然你不要开口胡说八道，特别是在活神的面前，你要说真心的诚实的，从你的打从心底所说出来的，或者是你所经历基督的。我们要操练这一点，让我们的灵溢出来。如果你的嘴巴不打开的话，你的灵如何要涌出来呢？主说什么呢？你心里所充满的，你的口中就会从你口中溢出来。我们作为基督徒，特别是我们 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在山上，在天上那边，就有24个长老的面前，有4活物面前，甚至活神也是在那里。他的声音像什么呢？像很重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我们在生命当中说了这么多的话，但是在活神的面前，我们却非常的安静，这不正常。我们大家都要学习来打开我们的口，要说，要赞美神，还是说你向神没有好说的，无话可说吗？ BJ 弟兄，你呢？是不是向活神没有什么话想说的？但是我们的神是不是很配得我们的赞美，他为我们成就了这么多，但是我们连却开我们的口去赞美他都不愿意。所以我们必须要改变，真的，如果你想要你的灵出来的话，那你要向他说话，你要开你的口，要学习如此行，圣灵会出来，会被释放。当我们开我们的口的时候，圣灵会被释放出来，这应当成为我们的经历。要不然的话，当你上去的时候，你对神无话可说，这不当然不是好的。那为什么你在家里的时候啊，你不高兴的时候啊，你有反应出来的，你就blah blah blah blah啊，你就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你嘴巴有好多的话都说出来了。当我们来讲到批评的时候，我们口中就不断的涌出批评的话。但是我们要成为这144,000人，他们在唱着新歌，就是神基督的新的经历。我们有好多的话可以来向他说，或者是好多的话可以来述说他。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我去上学的时候，我很爱说话。你可能可以想象得出来，那时候很爱说话。但是在教会聚会的时候，要分享关于基督的事情的时候，或者是讲到神的荣耀的时候，我的舌头好像打结了一样。我记得有一个青年的特会的时候，那是在山上，有一位弟兄，他是要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大家每一位都要来祷告。我开不了我的口，太奇怪了，太奇妙了。但是在学校，或者是好多其他的东西，或者是在家里，我开口不难呢？是不是 Elizabeth 啊？你在家里也要开口的时候，是不是也很简单？但是很奇怪的是，在聚会的时候，我开不了我的口。在那个聚会的时候，我就在挣扎，我真的在挣扎，因为我开不了我的口。那时候我也有一个朋友，他是非常安静的，他是我同学，他根本就不怎么说话，他很安静的一个人，不怎么说话。所以我就跟神说，我说如果你要我站起来祷告的话，你要让我这个安静的同学先坐。然后我那位同学就站起来祷告了。你知道我说完这个祷告的时候，这个我的同学就站起来祷告了，然后他就开始祷告了。所以我就必须要守承诺。但是我告诉你，自从那个经历以后，我再也没有 开我的口的问题了。之后就再也没有这个问题了，因为在我里面好像有某种东西被释放了出来，这个圣灵它被释放了出来，它改变了我的生命。这个是青年人在山上的特会，它结束了之后，我们都可以给一个见证，主在我们里面做了什么新的，就像我们弟兄刚刚说的，这是新的经历。主再一次的叫我说站在前面去，到前面去，然后来分享我的经历。我就跟主说，主啊，不不不，我不能这样子做。再一次的，我就跟主说，你让这个同学先，你让这个同学先站起来，先给见证。那我就等啊等啊，希望就是没有时间了。嗯，这是不好的。他说，因为呢，那个后来有一个弟兄，他说啊，我们这边还有好多，还有好多的见证，那我们时间不够，所以没关系，我们就加时间，加长我们的时间，让更多的人，让更多人来去分享。那我就跟主说，主啊，你让这一位同学，就是同样的同样的这位同学，先在我面前给见证。那我说第一次可能是巧合，但是两次三次不会是巧合。但是我说完这个祷告，我说完的时候呢，我这位同学就站起来了，然后给见证了。所以他讲完，我也要去讲。我不想去前面的原因是我去这个特会的时候，我甚至不想去。然后我还撒谎，我还说，哎呀，你知道我要回到马尼拉，我的牙齿痛。所以有一位年长的姊妹，她说，好，你再等个一两天，如果这个牙疼还在那里的话，牙齿还痛的话，那么我们就把你带回家。那我就说，好吧好吧，两天我能忍的。这是我很惭愧的一件事情，因为当下我在说谎的，我那个时候才是刚高中毕业，我也不想要给一个见证到前面去给见证，说主在我里面做了什么。但是你知道，第三天的时候，那个圣灵已经被浇灌下来，浇灌在我身上，真的是生命当中第一次，我为我的罪来哀哭哀嚎，因为我在内心里面有很深的被定罪。主就跟我讲说，那你现在去，你要告诉大家主在你里面所成就的，所在做的。你知道我在汗流浃背，我在流汗呢，我做不了，但是我别无他法，别无选择。从那一日开始，赞美主，我有很多首新歌可以唱。所以我们大家都要学习，要学习，你要说赞美神，来去说述神所在你个人当中，个人生命当中所成就的一切荣耀的事。你越说，你的经历你就会更加的丰富，你在日常生活中你经历它就会更加的丰富，这是主说的。你若有，你就更多的再加给你，但是如果你只是保留在你的心里，然后你把它压着，主没有办法给你新的，那他就没有办法给你新的经历了呀。我们的弟兄是对的，我们大家都需要 每一天都需要经历基督，就要有基督新的经历。圣经讲到这基督测不透的丰富，你是没有办法经历过，说我经历腻了，我已经经历透了，你没有办法的。但是你必须让它释放出来。如果你的器皿是满的话，那你就没有办法再给它加了呀。但是如果它涌出来，每一天，那么主就会重新的用新的东西来充满你，新的经历来充满你。但是你是要有这个容量，如果你不放开，你不释放，那么就是不可能的。你必须要把旧的放下，那你才可以有新的进来。所以你要自己让自己掏空，可以这样说，你要说，你要祷告。我们的聚会应当像在上面，在天上的聚会一样。你知道天使会向我们说什么呢？如果主耶稣基督成就了这么浩大的工作，拯救我们，拯救我们天使的话，我告诉你，我们作为天使，我们可以永永远远说不完的赞美关于基督所成就的。但是你呢？你们这些人类，你们怎么这么安静呢？我不是说你应该自己产生啊，随便说说，说什么，随便说说而已。这就是我们刚刚弟兄所说的，我们必须要每一天都来经历基督的丰富，所以我们才可以把最好的带给父神。但是好像仿佛神的子民没有人在这样子做。我们能做的就是说，给一篇从圣经来的一篇好的信息，好的信息。但是你要给信心很简单，但是你如果要献祭的话，或者是你每一天要献祭，要是新鲜的，是活的，是新的啊？什么一周下来七天，你都没有新的经历吗？你应该有很多的经历才对。就算你一天一个经历而已，那至少这样子，你一周下来，你有七个、六个基督的经历，难道不是如此吗？那我也是，我是说真心的，不是说你是随随便便拿一个东西，然后去说一个不是真的的东西，真实的东西，它要真的来改变你的，要不然我告诉你，你的生命是不会改变的。真正经历基督的经历，它是会让你的生命产生一个变化的，一个改变的。如果它没有让你改变的话，那我告诉你，一年复一年，你都是停留在一样的状态的，那就不好，不好，不是知识而已，不是知识。你不要只是做听道之人或者是读道之人，但是你要做行道之人，活出基督的人，在家里或者是你自己，在你自己的时候，我们刚刚弟兄所说到，我们有好多东西要胜过，有很多，甚至你在一天下来你的思绪在想什么，你都要胜过。你要赢得基督，保罗说我要得着赢得基督，他是在追求基督，他是我们的榜样，他是在追求。追求基督，追求是什么呢？追求不是说你慢慢的来，好，我有时间的话，不，你在追求，就说你要去抓住任何一个，要把握住机会，有好多的机会，有好多的试验。我们刚刚弟兄所说到的，雅各也说到，不只是他，彼得也说了，满了喜乐，对不对？如果你们落在百般的试验当中，不要只会觉得奇怪，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信心必须要 经历过很多的试炼，如果没有这些经历的话，这些试炼的话，那么你不会有经历的。没有考验的话，你都不知道你学了什么。你觉得你学到了一些东西，但是你考试一来，你就知道有没有，你有没有学，你就知道你自己在哪儿了。如果你没有考试，没有试验的话，那你不可能知道你在哪里的。甚至彼得也说，我们也是要透过火，对不对？我们的信心透过火来试验的话，也会被成为更加的宝贵，比金银还要更宝贵。不，你知道这个信心它是非常重要的，它一定要经过试验，才可以成为比金银更宝贝更宝贵。因为我们所得着的，所收到的信心，因为我们的天然的天性是非常堕落的。你只是想要学你想要学的，但是你又很挑，你真的需要学的你又不愿意去学。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年呢，你一直都是一样的，一成不变。不，我们基督徒不应该要一成不变的。他说变化是什么呢？要容上加容。你不应该停下来，你不应该停下来。但是现在我们要学习，我知道不简单，但是你看有什么事情又是简单又是容易的呢？你今天在你住的地方容易吗？不容易。我知道你不容易，因为我知道你的经历，我有你经历过的，我有听说过一二，我也认识你的父母，我也认识你，我也有听过一些，你经历过了很多的挑战，然后达到你现在在的地方，难道不是这样子吗？属人类的角度来讲的时候，甚至你有时候还有眼泪，是不是？但是赞美主，你达到了。我们大家也都能达到，我们都能达到。我可以是来透过经验，没有这些经历基督的经验的话，特别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是不可能成为这144,000人的一部分。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能唱这首新歌到上面，在上面的时候，他们可以站在与羔羊站在锡安山，他们所唱的新歌，没有人能学这首歌，也不知道。他们如果没有站在那锡安山的话，他们没有办法知道或唱的。所以我们不能停止学习，因为这首歌它最后一节就是你站在羔羊旁边，站在锡安山，在神的宝座前面，这才是最后这首新歌最后的一节一经节。那你如果人不在那儿的话，你就不能学了。你可能会觉得说为什么呢？可能 OCD 学会说我已经学得够了呀，我学得够了呀。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你人不在那里的话，那么你这首歌最后一部分你就没有学到，你就不能学到，你就不完全。因为它这是最上等的一个经历，最终的一个经历，就最高阶的。所以你不在的话，那你要如何去学呢？你要忘记过去。你知道很多人都喜欢讲他们过去的经历，就像我现在与你们分享的时候，我分享刚刚分享的故事，那是差不多60-70年前的经历。我为什么会跟你们讲过去的事？因为我是想要帮助你们大家来去开你们的口，对不对？让大家来释放你的灵。所以让我们大家来学习。好多年了，我们都坐在聚会所，在聚会当中都坐在那里，那是我们旧的经历。 甚至有时候我们也不唱歌，可能就是啊，诗歌班的，唱诗歌班的，他们去唱。所以如果你不是在诗歌班里面的话，那你就没有资格去唱歌，甚至有些啊聚会是这样子的。但是感谢主，如果你的英文不好，那你可以用中文祷告啊，对不对？中文祷告，我们天使知道，神知道，神懂，对不对？赞美主，甚至连用泰文，对不对？当然你会讲英文，所以无所谓。所以我们大家都要操练。我真的真心的向大家说这件事情，因为好多年前我真的在启示录真的看到了这个印象。你如果在这个天上宝座面前是真的不安静的，唯有你如果你是在这个天主教堂，他们才是非常安静的，或者是你在坟墓的面前的时候，他才是非常安静的墓园。但是我们是在宝座前，对不对？我们是要来唱歌的，它是有重水的声音，它是有大雷的声音，因为它的声音是非常浩大的。你知道打雷的时候咚隆隆这样子打的时候，哇，真的是会震动人的，震动的啊，甚至震动人心，你的心甚至都会感受到，感觉到的打雷。那你看重水的声音啊，如果你去尼亚瓜瀑布的时候，你就会看见，哇，它的这个瀑布很浩大，很伟大，那个就是神的主的声音，那就是主的声音，他的声音就像重水的声音。那我们在这里这么多人，但是却没有声音，他只有一张嘴巴，然后你看他的声音就像重水的声音。那你看我们这边几张嘴巴，至少有40张嘴巴，但是却没有一个声，没有什么声音都没有。那我们大家来学习，好不好？让我们大家来学习，我们要操练。如果我们要成为144000人的一部分的话，我们要操练，我们要来练习赞美主。不要觉得这不重要。不，他们唱新歌，那你现在就要开始学，要不然你没有办法学的。还有，无论主在做什么都是新的，他的工作都是新的，没有旧的。主想已经要把旧的放下，放到一旁，这旧的衣裳、旧的衣服都是放在一旁的。主不管在做什么都是一件新的事情。你看以赛亚他说什么，看啊，我要做一件新的事情。你要把旧的忘掉，我要做一件新的事情。难道你不想要看见主与你做一件新的事情吗？主在十字架上他已经把旧人除去了，然后在复活的时候他已经有新人造了，新人他做了什么呢？你看我刚刚问问题，我们大家都这么安静。主复活的时候做了什么呢？他把这个新人造了啊，但是他回答的方式，很多人的方式说，新人这慢慢的就是很慵散懒散的这个声音在回答，但是这就是我们的光景，是不是？他是一个新人，这新人在保罗说零后40章说什么呢？一天要新似一天。不是一周，也不是一年一次，不是一日新似一日，一天新似一天，甚至的新人都要被不断的被更新。 好叫你可以真的是有更加的新鲜，更加的活泼，就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他永远都是新鲜的，他永远不会老旧。还有启示录，他说什么呢？看啊，我要把所有的事情都变成新的。我要让全部的事情都变新，甚至主说，我要把新的，我要把我的新的名字写上你的名字。这耶路撒冷也是新耶路撒冷，也不是这旧的，这是新耶路撒冷。所以当你受浸的时候，你的旧人已经被钉十架了，那你复活的时候，他说什么呢？赞美主，我们是有新生的样式。这是罗马书六章七章，对不对？他说如果我们在灵里面有这灵的这新的样式在侍奉的话，所有的东西都是要新的，要活的，要新鲜的。甚至在你桌上你所吃的食物每一天都是新鲜的，是不是？难道你喜欢吃老旧的东西吗？它是去年煮的，一直留到现在，你喜欢吃吗？不，所有活着的东西都是新的。这就是我们属灵的原则，要不然的话我们就会成为半死的状态。你看撒迪教会，他就是末了，他下场，他最终就是死的教会。老底家教会它是什么呢？它是不冷不热的教会，它是旧的，因为它那里有旧的东西在那儿。我们不应该是这样。你要成为这144,000人的，那么你要是成为新的，而且你每一天都要被更新，一日新似一日，或者是一天新似一天。赞美主，我希望我也信靠，我也深信我们大家都可以有这个负担。当然这是要看你了，没有人会逼你的，除非你自己想要停留在这个老的这个老旧的这个状态。你不要觉得说啊，我还是很年轻的，我还是很年轻的，没关系的。但是我告诉你，你就是一个老的青年人，老旧的青年人。但是我的话，我是一个啊年轻的，一个新鲜的，一个新的这个老爷爷。赞美主，任何人活出基督的话，他都在基督里都是新的，也会被更新。就是像保罗所说的，这个罗马书12章，他说什么呢？我们的心思意念要被更新，是不是？你要脱下旧的，披上新的，是不是？你对不对？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赞美主，我们更新是好的。你看你的电脑是不是都要更新，时不时都要更新。你把旧的都丢掉吧，都抛弃吧。你要新的，是不是？时时刻刻，特别是属灵的世上，你每一天都要被更新。这在这里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对不对？就是在启示录14章，他讲到了他们唱这一首新歌，甚至天使也在唱新歌，摩西也唱过，对不对？众人他们都唱过这些新歌，那我们也应当在唱这首新歌。赞美主，赞美神。我们时间差不多了，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想到这个诗歌332首， 刚刚在讲到这个心腹，对不对？他来预备他的礼服。我们在受苦的时候，不是说没有任何的这个痛苦。昨天我有一件衣服啊，已经有一件那个线已经要掉出来了。那我的母亲就跟我讲了，就说：“哎，你别动，这个线要掉了，我帮你拿出来。”我就跟他讲说：“哎呀，我好庆幸你知道怎么裁缝呀，因为我如果自己再弄的话，我整件衣服都会被我毁掉。”但是我们的父神都知道我们的光景，我们需要经历的什么，他也知道我们。他说我们的父都知道我们所要经历的。那这个弟兄他就问他说，那么你经历了这个被针扎了几次呢？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道理，对不对？但是有时候我们是要真的是被扎到才会真的才有这个实际的。我们需要经历，如果你不经历的话，英文有一句话就是说，你如果没有痛苦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得着。英文它也有一个句子才说，我们在成长的时候是疼痛的在成长。所以你不要害怕疼痛，但是因为你在学习，你要得着，你要赢得基督。我们那位弟兄写332首诗歌，332首，他被关在这个被囚禁20年，他在中国被关了20年，坐牢坐20年。所以对他来讲的话，这不是说只是一首歌他写的这首诗歌，而是这是他的生命，这是他的经历。我们听到这信息，是这信息没有问题的，但是问题是你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要在家里，你在你一个人的时候，或者是在工作的时候，在教会生活的时候，这才是真正有这个实际可以得着实际的时候。我要怎么跟你们讲呢？我要说大家祝你好运吗？不是，而是说你要享受，而且你要经历过这个过程，你要凡事看为大喜乐，要以为大喜乐。每一件事情都是一个考验，那也是好的。我们有一首诗歌，他说让我们来赢得基督，一点一点的，不是说一下子就这么大的东西，很大的很多的东西，但是一点东西，这个光它会来暴露出来你的光景。如果这个光不暴露出来你的光景，那就表示你还没有学到。但是如果它暴露出来你的光景，它触碰到了你的这个人格，你的个性才有用，对不对？那你才会变，要不然这些道理的话是不会帮助我们的。赞美主。我也想跟大家分享我的经历。刚刚苏弟兄讲到说我们要开口的时候，当我一开始加入进来这个教会生活的时候，我也不想要开口，但是有人跟我分享说，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因为如果你不断的在消灭圣灵的感动的话，那么末了这末了这个姊妹跟他讲说神就会把你这个圣灵拿走。那苏弟兄现在在讲说，不，你的圣灵不会拿走的，不会被拿走，但是而是说你越压他压抑他，你越消灭圣灵的感动，那么你会越来越不敏感圣灵的说话。他会是你就是你让他担忧，你让圣灵担忧。他说你看这圣灵还在里面，对不对？这是一个好的一个经历。 还有没有？大家还有没有要分享的？明天你还有时间，还有机会。